是的，收取的是耶和华，赏赐的也是耶和华。当我们在这里来感恩，我们特别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我们说既或不然，我的心还要来归给他，我的赞美还要来归给我的神。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题目，是凡事谢恩啊，凡事谢恩。我们来先读一段经文，读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读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念一遍啊，再念一遍。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我有的时候念的时候，我会把你们啊说成我们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当神在圣经里面向他的百姓有这样子的一个旨意明显的说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也一定要来实行啊，一定要来实行。上个主日我们教会聚完会的时候，我邀请了一个懂电工的啊，懂水电的、啊、电工的一个工人来到我们教会啊，来帮我们看一看我们教会的电路。因为我们Coffer City 教会的楼下那个走廊那个灯啊，忽亮忽灭，忽亮忽灭，我们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已经有好一阵子了，已经好一阵子，我就请这个电工来帮忙检查一下。这个结果他来的时候，那个一切都非常的好，也没有一闪一亮，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个一闪一亮这个问题啊，把它重新曝露出来。可是没有办法，我又敲又打，这个灯也没有熄也没有灭，非常的好，非常好。结果那个电工就说：“好吧，我就把你们的配电盘打开来看一看，那边有没有什么问题。”结果他把那个配电盘一打开以后，就发现他那个 breaker 就是那个续那个叫什么断电器啊，断电器在冒烟。哎呀，这下我们几个弟兄看到以后就吓了一跳。哎呀，还好他打开了，结果他赶快把它拔下来啊，结果发现那后面的那个塑料啊都已经开始融掉了，已经融掉了。哎呀，我们就在想，弟兄姊妹都在那边想说，哎呀，真是神啊，你实在是看顾我们，如果我们不打开，我们都回了家以后，因为那个问题没有再产生了，我们都回了家，到了下午，到了晚上，你知道可能那个消防队就打电话给我们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从来没有为了教会中的水电瓦斯在那里有任何的祷告。可是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神就已经伸手在那里保护，伸手在那里看顾，他用他全能的手来托着我们，使我们不受灾害。圣经上说，耶和华保护我们，免受我们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我们，我们无论出，我们无论入，耶和华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神的应许是这样子的，神也实在是坐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就说，神啊，你实在看顾我们，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你的恩典的里面，都在你的手里面。我们知道美国每一年的十一月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啊，所以不但是有一个感恩节在这里，事实上我们从岁首到年终我们都要感恩啊，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所以在座的，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我鼓励你每一个主日的早上，我们来这边拨饼，跟弟兄姊妹一起把一个感恩的心来献给神。因为我们领受的实在够多，我们领受的实在是大啊！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能不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一个旨意。感恩，凡事感恩， 这里讲到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无论是好事无论是坏事，所有的事情都要感恩，这就叫做凡事感恩。这个凡事感恩实在是说是从一个心态上已经选择了要来赞美神，要来感谢神，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决定，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心里面就来定义要来感恩，不管遇到了什么事情。圣经上常常有一说 有一些故事讲到既或不然，我们的神既或不然这样，我仍然要把感恩的心来归给他。所以逆境顺境都不能够夺去我们对他的感恩。所以我们不是说要来找理由来感恩，我们乃是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想我们信主一阵子的人在这方面啊都有很多很多的经验，特别是在逆境中间，在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出感恩的话语的中间，我们仍然感恩的时候，神的祝福，神的那个恩典就临到我们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难处啊，我们有的时候把难处看得比神还要大，这样就夺去我们在神面前一个感恩一个赞美的一个机会。所以在难处中我们更要把握住，让在难处中我们仍然要感恩，仍然要感恩。几十年前在美国有一个身体残障的一个人他有一次家里面遭了小偷，遭了小偷以后损失了一些钱财，那他的朋友就写信了，就写信，那个时候没有 email 啊，就写信就给他说他说希望能够借这封信能够安慰他结果他就回一封信，他说我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非常的平静，他说我非常的平静之外的话我还非常的感恩。他第一个他说小偷只偷了我的钱财，他并没有伤害到我的身体。第二个，小偷没有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偷走，我只是损失了部分的钱财。第三，他说我更要感恩的是今天是他来偷我，不是我去偷他。虽然我们听起来这样子事情好像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人，他虽然身体残障，但是他仍然有一个感恩的心。他凡事感恩，他心里面觉得他有这一点点他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先要成为一个心被恩感的人。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恩典实在够多，我们每次也许在白天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想到，当夜阑人静我们低头思想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们常常要说神啊，你怎么会来拣选像我这样子的罪人呢？你怎么可能我这样肮脏这样卑微我这样污秽的人也被你来重用？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不管看到是好事坏事，甚至觉得是一个非常倒霉的事情，我们心里面要发出感恩来。因为我们每次回想到我这样的人也能够被神来使用，我就心被恩感，我的心态上就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先了解我们今天的地位。刚刚的那个主日学就讲得好，如今我们不在亚当里面，我们乃是在基督的里面。当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蒙了恩典的一个人，一个身份。讲到刚刚那个故事，有的时候我在想，哎呀，这个残障的人怎么能够是这样的表现？换到我的话，我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只能够认倒霉，怨天尤人，怨天尤人。我们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常常就忘记了我们的身份，常常忘记了我们是一个蒙了恩典的人。 所以当我们一忘记，我们就离开了那个祝福的源头啊，祝福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口唱心和来赞美他，因为我们心被恩感。阿们。所以在我们决定，我们下定决心，不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要确实的知道，在我们的身上，神有一个绝对的美意，一个绝对的恩典，这些绝对的事情跟相对的事情是不能比的。所以我们用这个绝对的事情来说服我们的自己，我们是一个蒙了恩的人，我们在所有的难处的里面，神有美意。我们也许不明白，我们眼睛也许没有办法看见，但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支取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啊，今天从今天开始，我们立定一个心志，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拿出三件事情来向神感恩，向神赞美。也许你今天一天都不是很顺利，你也要学刚刚那个人啊，我们在不容易的，在不好的情境里面，我们仍然选择两三件事情，把感恩的祭来归给神，来归给神。海伦凯勒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受冷落的一个人啊，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没有鞋子啊，没有一双很好的鞋子，我在那里常常悲哀，常常埋怨。但是当他看到有一个人他连双脚也没有的时候，他说，我心里面只有献上感恩，实在神的恩典在我身上何等的大。他成为一个心被恩感，然后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下面我们有一个 DVD， 我想跟弟兄姊妹看一下一个 DVD， 讲到我们蒙了一个恩典，我们在凡事感恩的里面，我们第一个要为我们蒙受的救恩来感谢神。好，这个短片是讲到一个人啊，他把他的自己完全的为主摆上，然后很多的人啊，因着他的摆上啊，得到了新的生命，得到了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为自己得到了救恩，得到了这样子浩大的恩典，我们来感恩。在四福音里面讲到说，有十个主耶稣医治了十个大麻风，可是只有一个人回来献上感恩啊。我们来读这段圣经，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第18节，我们来一起念。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所以蒙了恩的人有十个啊，十个大麻风啊，九个没有回来，只有一个人回来，而且这个人还是一个外族人。所以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影片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蒙的恩典实在大，我们应该来献上感谢，献上赞美。这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在地上好像微不足道的摆上了这个，摆上了那个，但是在主的面前却得到最大的一个奖赏，最大的奖赏。许许多多的人都在那个天上的时候来欢迎他啊，并且来向他献上感谢。弟兄姊妹，有人传福音给我们，让我们蒙到了救恩。当然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感恩归给我们的神， 啊，若不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救恩。第二个，我们要为着那些曾经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来献上感恩。在11月份，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我劝你们如果你们想起来他们是谁，无论他们在哪里，送一个电邮，打一通电话，写一封信，把你心中的感恩来告诉他。若不是他牺牲了他的时间，牺牲了他的金钱，甚至于在神的面前常常为你流泪祷告，如今你仍然流浪在外面，不在神的家中。所以弟兄姊妹，他们那些无私的奉献，他们那些为你的祷告，这些东西神都纪念。你借在这个感恩的季节的里面，你借着这个机会也来谢谢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遇到了很多神奇的事情啊，譬如说像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本来可能会酿成一个不堪收拾的一个灾难的，可是却蒙了神的手，在那里特别的保护，特别的托住。当然我们会感恩，当然我们会感恩，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遇到的难处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没有办法能够 handle，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要来选择感恩呢？我们应该选择感恩啊！我们立定心志在神面前做一个感恩的人，这就是凡事谢恩的一个真实或者一个最恰当的一个解释啊！所以凡事，不论是好事坏事，大事小事啊，不论我们的心情怎么样，我们都要来把感恩赞美来归给他。下面呢，有几个例子是讲到在负面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来感恩，在任何的环境下面我们都要来赞美神啊。第一个是讲到一个河北一个石家庄啊，这个姐妹她在非常不容易的情况下，她仍然能够献上感恩。有一天晚上啊，他住在石家庄河北，他受到大连啊，东北大连的一个教会的邀请，他要去那里分享见证啊，他就准备搭一个夜车啊，到了大连啊，第二天到大连。他那个晚上那个火车呢，晚点，但人非常的多，孩子，他抱着孩子，还要跟他的先生一起去大连，孩子在那里哭叫，可能是晚了也想睡觉啊，想睡觉，可是在那个火车站啊，那么多的人啊，他就在那里心里面就已经在那边好像去还是不去已经在那里征战了。孩子在那里哭，他就跟神讲说，神啊，我到底还是要不要去。这个孩子在那边，先生也反对，先生说，你看孩子哭闹得这么厉害啊，这个时候圣灵在他里面催促他说，孩子，你要把感谢赞美来归给我。他说，神啊，你不要开玩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够感恩呢？我怎么能够感恩？我这么非常狼狈的时候，孩子又哭，先生也反对他去啊，他说我没有办法感恩。可是圣灵在他里面一直的催促要他能够感恩，他就跟圣灵在那里摔跤啊，跟圣灵在那里摔跤，他说神啊，我如果就算我感恩，我那个感恩也都是我挤出来的，我不是我本来要来感恩的啊。神说，就是你挤出来的感恩我也要愿意来听，就是假的我都要来听啊。这个时候，哎呀，他说好，那我就照着圣灵面的感动，我就开口赞美神。哎呀，他说，神啊，你是我的高台，神啊，你是我的山寨，神啊，你是给我力量的神，哎，我要感谢你，你让我火车晚点，你让孩子哭叫，你再让先生在这里抱怨，你让我能够上了车没有位置。哎呀，他挤在那个厕所的那个门口，哎呀，人非常的多，哎呀，他就，可是圣灵催促他，他就在那里感恩啊，越感恩心里面就越平安，越平安就越喜乐。他最后的感恩，他说，神啊，我感谢你，你让我在火车上没有座位， 抱了个孩子，你我也感谢你，你一定啊，你一定会赐力量给我，让我一路从石家庄站到大连。哎呀，当他感恩了这么一阵子以后呢，这孩子也不哭了，慢慢的睡着了。这个时候他先生说，他说哎，我去找找这个车长，看看可不可以找到卧铺啊，因为带了孩子嘛，希望有个卧铺。哎，结果他就孩子他那个先生就去了。这个时候他就想说，哎呀，有没有卧铺没关系了，我已经有力量从石家庄站到大连。哎呀，这个时候他里面力量已经来了啊，已经来了。这时候丈夫从那个车长那边高高兴兴回来，手上拿了两张票，说感谢赞美神啊，这是全列车最后两张卧铺。哎呀，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就想，他说你这个时候才感恩，我在刚才就已经感恩了，你这个层次比我差得太远了啊！弟兄姊妹，在不可能的情形下，在不容易的情形下，我们仍然感恩啊！他那个时候在那里挣扎的时候，他在那挣扎，他说我这个怎么能够感恩呢？圣灵怎么跟他讲呢？圣灵说，你如果现在不感恩啊，你跟那些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姊妹，他后来看到他先生拿了那两张票，他那边高兴，他心里想说，这个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不信的人拿了两张也会感恩的，可是他不一样，他在没有看到那两张卧铺票的时候，他已经献上感恩，他已经得到了力量。弟兄姊妹，在不容易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来选择感恩，让神的恩典来胜过我们眼前的环境。第二个例子讲到大卫跟歌利亚啊，这个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非常熟。他在那个山谷的里面来感恩啊，在感恩。那个时候扫罗做王在撒母耳记上。啊，那边讲扫罗作王，他扫罗作王，那个时候腓力斯人来攻打扫罗，以色列人在山的这边列队，这个腓力斯人在山的另外一边列队，那中间有一个山谷，那个地方呢是属于犹大的地方，可是腓力斯人进攻到这边，要跟以色列人在那里征战，腓力斯人出来了一个大的巨人叫歌利亚。这个人身材高大，他们那个时候打仗是通常打仗他们是每一边又派出一个最强的一个人，如果这个最强的这个人打了，如果这边赢基本上就是这边这个国赢，他用这个代表。所以那个歌利亚来就来跟以色列人叫战他早上在那边歌利亚对以色列人叫做说，你们的末日已经到了，他说你们绝对打不过我啊！他说你们有办法，你们派一个人打赢我，你们如果打赢我，我们就做你们的奴隶，如果你被我们打败，你们就做我们的奴隶早上这样骂，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歌利亚又来了，他说我比你们任何人都强壮，你们赶快投降吧你们赶快投降。哎呀，这个时候这个大卫心里面讲说，这个腓力斯人怎么可以对我们以色列人在这里叫战，他就说，而且你在叫战的地方是属于犹大地的，你知道犹大这个字的名字就是赞美的意思，在这里应该把赞美感谢归给神的，你怎么来在这里对着神的军兵在这里叫战呢？他说这个山谷应该是称颂神的地方，虽然我们在这里好像有一场殊死战，但是这里是神的得胜，应该在这里，神的赞美应该在这里。他说你来打我是凭着你的枪刀枪和铜戟，他说我来打你，我是奉耶和华的名，他说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与你征战的。大卫靠着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出来与歌利亚征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看那些负面的事情，好像那个大巨人，好像哥利亚，早晚跟我们交战，早晚跟我们交战，把我们好像我们被他们攻的啊，就是交战，他好像轰炸一样，把我们炸得体无完肤，我们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向他们来回应，来应战啊，应战，好像我们已经丧胆，好像我们已经没有力量。不要说感恩了，连应战都没有机会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要学大卫，我们要学大卫，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是属于，今天我们出来应战，不是靠着我们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来出来应战。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主得胜的旗帜要插在我们的中间。啊，我们要凭着信心说出感恩赞美的话来。啊，第三个是讲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罗奉主的名赶走一个使女身上的鬼，这个使女因为她身上有鬼啊，她就帮她的主人啊得到很多的货财。那当保罗把这个使女身上的鬼赶走以后呢，这个主人得货财的这个机会，得货财的这个可能性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使女的主人呢就非常生气啊，就把保罗和希拉啊抓到官府，把他们下在监里面。保罗、希拉他们在监里面的时候，他们半夜就唱诗赞美神，结果地就大震动啊，那个监门就打开，所有的锁链都脱落了，众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遇到一些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啊？不公平的事情啊，在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情，那个我们常常就说啊，这个地不平，那个水就会流嘛，对不对？那人不平就会有抱怨出来啊。他说我们遇到这些不平的事情，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抱怨。可是保罗、希拉他们遇到这个冤枉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临到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他们的表现是唱诗赞美神。唱诗赞美神，在不公平的情形下，他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不公平的情形下，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常常就觉得这个事情我要据理力争啊，这个事情让我没有办法睡觉，这个事情让我吃不下饭，这个事情让我脾气不好，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受到环境的捆绑，我们活在环境的底下。其实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可以开口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要抓这个机会来感谢赞美神。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赞美神，我们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而且当我们在捆锁中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不光是地会震动，连仇敌也会被我们震动。阿们，阿们。感谢神，保罗和希拉在那里赞美神，地就大震动。我们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们赞美神，不光是地会震动，仇敌的国度也要被震动。另外，我们来看看耶稣在不容易的情形下，他也来感谢神。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有一次，他的朋友拉撒路生病，后来死了。而且死了以后也埋了，已经埋了4天。结果他们就请耶稣来。耶稣来到拉撒路坟墓的门口，他就说，吩咐人说，你把那个石头挪开。然后主耶稣就举目望天，在那里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而且我也知道你必定要来听我。因为我要说这些话是为着四周围的众人的利处来说的。所以说主耶稣看到他的朋友拉撒路已经死了，他就举目望天说，我感谢父。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看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啊，已经四天，那个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已经发臭了，身体已经发臭，是好像没有任何希望。可是主耶稣站在坟墓的门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好像拉撒路还没死一样啊。他说，我感谢父，我感谢父神，处在这个死亡的这个逆境的里面，耶稣还能够向父神献上感恩啊，献上感恩。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学习耶稣这样，我们面对我们四围的死亡，特别是在我们的周围看见好像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感谢神，感谢神。环境不好，事情看起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着我们来的，这时候我们要感谢，不可以因为这环境成为我们不感恩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的感恩是超过环境，我们的感恩是越过死亡，这个才叫做凡事谢恩。所以在我们生命中间有许许多多很多类似死亡的事情啊，譬如说你的健康情形啊，医生健康检查完了以后，医生的报告，有的时候你婚姻的状况，有的时候你财务的状况，有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看起来好像没有指望，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学习跟主耶稣一样，我们说，父啊，我感谢你，向父神献上感恩，让这些环境成为我们感恩的一个垫脚石啊，成为我们感恩的一个垫脚石。另外我们感恩还要及时的感恩，我们还要及时感恩。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披露在报纸上啊，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故事我看了以后，那时候我到现在仍然想起来，有许许多多可以对我们提醒的啊。它是一个午夜的一个火灾，这个火灾这个烧完了以后，人家就清理这个火灾的这个场地啊，发现呢有一个小女孩死在二楼的这个门口啊，这个门口，他们就来问附近的人，结果就发现这个小孩子呢，他是小儿麻痹啊，小儿麻痹，他就住在楼下，那这个妈妈呢住在楼上。那天晚上呢，是厨房在楼下，厨房起了火灾，起了火灾，这个孩子，在小儿麻痹的孩子就先发现火烧起来了，这个时候他就在那楼下叫喊，要想要唤醒他的妈妈，沉睡的妈妈，可是声音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母亲的房间里面，所以他发现这火灾开始烧起来的时候，他就爬的一个楼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往上爬，准备爬到母亲的房间来叫醒母亲啊，叫醒母亲。但是因为火势太大，当他爬到母亲门口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昏迷了，火可能已经烧着他了啊。那个消防队来拯救的时候呢，就把他的母亲从另外一个窗口救了出去。事情发生完了以后啊，他们就发现这个小女孩平常的时候是非常，因为小儿麻痹是非常脾气非常的不好，常常惹她母亲的生气，脾气非常的暴躁。弟兄姊妹，这个小女孩的确像极了我们啊，我自己常常用这个故事来对自己讲，我实在像这个孩子，我自己看我自己，我许许多多的不满意，临到我身上的事情，不管我的身高，不管我的长相，不管我的学识，不管我的才智，我都觉得我就像这个小儿麻痹一样，我什么没有，一点长处都没有，都是缺点。那常常对自己不满意，然后有的时候也抱怨神，在神的面前，神给我的命令，神给我的恩典，我也常常好像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的，就像这个孩子一样，他虽然小儿麻痹，他的母亲花了很多的心血来照顾他，他仍然在那里脾气暴躁，又怨这个又怨那个。可是这个女孩子，这个小女孩的心的骨子里面，对她的母亲仍然是有感激。当火灾来的时候，她心里面想到的就是要来拯救，她没有顾着她自己，她反而想到了她的母亲。弟兄姊妹，我们跟这个孩子是一样的，我们对神，我们也有无限的感激。每次想到这个恩典在我的身上实在是够大，神为什么为我一个人能够流血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我们常常好像这个小女孩一样，我们不光是不把感恩献给神，我们常常还对神发怨言抱怨。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等到时候来不及的时候我们才要来说那个感恩的话。今天我们就抓住机会，像可以应该被我们感恩的人，我们向他们说一句感谢的话。对着家人，对着自己的兄长，对着自己的老师父母，我们一定要说一些感恩的话。特别我们要向我们的神说一个感恩的话，神啊，我赞美你，若不是你为我流血舍命，我如今仍然漂流在神的家以外。所以说我们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我们寻找他，当可以相近的时候我们来求告他。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因为这有一个救赎的根基。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自己蒙的恩典实在大。让我们从今天起，我们做一个凡事感恩的人。我们再把那首诗歌再唱一遍，好不好？把那首感谢神来唱一遍。